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主日可以再一次在圣灵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实在是非常的感恩。刚才四兄姊妹带我们所唱的这首诗歌，是的，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有一位这样宝贵的生命的救主，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更称我们是他的朋友。在信息之前呢，我们又来看一处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从46节一起念到第52节。我们请弟兄把它打上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讨饭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哑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拿波尼，我要人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一帮蒙恩的儿女们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也恭敬的把主啊圣经您自己的话打开在你面前，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祈求我们的恩主，借着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透过这一段的故事，你来向我们心说话，巴不得借着这一段的圣经，你能够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都能够看见。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相信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圣经，弟兄姊妹们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可能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听过这一段的圣经，在我自己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也常常听到讲台上的弟兄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来传福音，讲到我们原来是一个瞎子然后看见了。但是呢，当我自己再一次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呢，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恩。包括刚才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唱到这样的诗歌，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你心里面有怎样的感觉？所以我就想，早上我们借着早上这一点的时间，我们重新的来温习这一段的故事。在这一段的故事的开始，他就讲到说，当主耶稣出耶利哥城的时候，有许多的人跟随着他。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路边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瞎子。是个不但是个瞎子，而且是一个乞丐。我们来想想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主在那里走，有很多人跟随他，边上坐着一个乞丐，是一个很可怜的，他又看不见。但是我很欣喜的是，当这一个情景发生的时候呢，瞎子他就问路边的人是谁经过。当他听到说是拿撒勒的耶稣的时候，他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当我重新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觉得很稀奇。这是一个在人看来非常可怜的人，他是那样的无助，那样的软弱，是被人瞧不起的一个人。但是当他听见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当你听到瞎子这样喊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感觉？你知不知道当他喊到说大卫的子孙，你有怎样的认知？ 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对于圣经有多一点了解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是一个不得了的称呼。因为呢，在所有的旧约的人都会告诉我们，他们的文士都会告诉他们的这些百姓们，大卫的子孙乃是特指，乃是讲到的那要来的弥赛亚，不是只是随便指一个人。可是你们有没有很稀奇的发现，为什么一个瞎子，一个看不见的盲人，一个乞丐，他只是听说耶稣经过了，他就能够喊出大卫的子孙？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值得我们来深思。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耶稣的，我们能不能有一个认知说，这个就是大卫的子孙，是又来的弥赛亚？如果说这个乞丐他听到耶稣经过，他就能够这样喊出，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是不是在耶稣还没有来耶利哥的时候，这个乞丐一定是听说过很多关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情。当他听到耶稣事情的时候呢，他一定就在心里面有思想，有判断，哦，他有个认知，这个人不简单，这个人是大卫的子孙，因为他行了大卫子孙所做的事情，行了弥赛亚所能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们记不记得当施洗约翰他被关到监牢里去的时候呢，他的信心就软弱了，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耶稣啊，我等候的是你还是别人？耶稣就对他说，你去把你所看见我所做的事情，就是瘸腿行走，瞎子看见，大麻风的得洁净，穷人有福音传给他。当他把这件事情再次说给施洗约翰的时候呢，他就明白了，这个就是又来的弥赛亚。可是你知道吗，施洗约翰是先锋啊，是个很大最大的先知啊，他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很稀奇的事情，这个瞎眼他外面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里面的眼睛却是这样的透亮，以至于当他听见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能够抓住一个机会，他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这是一个他里面的眼睛是能够看见他现在又与他将要喊的将要呼求的对象是那个基督，是那个又来的弥赛亚。因为只有他能够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只有他能够叫瞎子的眼睛得看见。弟兄姊妹们，你请你注意，当他喊着大卫的子孙，他这样怎么说呢？他说，可怜我吧。哎呦，我听到这里的，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真的对这个瞎子非常的佩服，因为我觉得很少有一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是能够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当他说了可怜我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自己知道，即便他认识这个就是又来的弥赛亚，即便他很盼望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恩典，但是他知道他自己其实是不配得的，他自己是不配得的，所以他说可怜我吧。弟兄姊妹们，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很多年以前在我们所熟知的一位很年长的老弟兄，他当年90多岁，当他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当他讲到向主祈求的时候，他的祷告是，主耶稣啊，你可怜可怜我吧。哎，我当时听到一个90多岁的一个年长的长者，当他讲到他的主的时候，他向主是祈求的时候，他是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不配啊！我当时听了就我眼泪就下来了，我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这认知，能够让这样的一个老弟兄他来到主耶稣面前祈求的时候，他能够这样的被感动。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瞎子的时候我实在是很感恩，因为圣经把这一段记载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可能平时 读经文的时候很容易就把它读过去的，但是当我看听见这个瞎子巴迪买在那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哦，我真的感觉我能够看到他后来为什么能够蒙恩，实在是一方面他对我们的主有真实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何等的不配。我们如果读福音书的话，读马太福音，你会看见有一个例子，就十五章里面讲到了一个迦南的妇人，他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也是在那里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因为我的女儿被鬼附着甚苦。那主后来怎么说呢？他怎么说呢？众人也是责备他，主对他说呢，我奉差遣呢是往以色列人家里面去，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这个迦南的妇人怎么说呢？是的，没有错，但是呢，狗也是主人从桌子上面丢下来的摔渣子。我记得当我在刚刚信主，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真的也是非常的感动。哦，为这个迦南妇人真的是在那里点赞，我觉得太了不起了。一个外邦的女人，她怎么会有这样的认知？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巴迪买一样，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哦，弟兄姊妹们，这是巴迪买这个瞎子蒙恩的第一步，他抓住了机会，他向主来祈求，然后呢，他知道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是一个不配的，是一个何等卑微的人。其实就像我们一样的，我们今天其实能够蒙恩，是我们也像那个瞎子一样的，我们原来不认识主，我们也像那迦南妇人一样的，我们是外邦人，跟主的救恩没有份的，我们真的就像那个桌子底下那个狗一样的，偶尔吃到了从桌子上面掉下来碎渣子，我们就蒙恩了。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抓住这个机会了，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当瞎子这样喊的时候，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的周围有许多人的跟随，当他们听见瞎子这样喊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们会发现他在做什么，他们在做什么？有许多人责备他，这些都是耶稣周围的人啊，他们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的事情，他们亲近耶稣，甚至也有耶稣的门徒，但是当他看见一个可怜的人，一个瞎眼的，一个乞丐，一个贫穷的，向我们的主来呼求的时候，他们就责备他。为什么责备他呢？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可能在他们的认知里面，他们觉得他是在主耶稣排忧解难，主太忙了，你一个乞丐的，你一个瞎眼，这个被人瞧不起的毫无价值的人，怎么可以来呼求我们这么尊贵的夫子呢？所以他们禁止，他觉得这是你这不配，可以不配来亲近，来接近我们的主的，他觉得是可以为主排忧解难，并且他想当然的认为主一定也是应该这么做的，所以他们不但责备他，而且呢不许他作声。哦，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虽然有的人他跟随耶稣，甚至他可以说我也服侍主，你看我在主的周围做这做那，你看我还奉主的名义禁止你，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他们所做的跟主的心意是背道而驰的，跟主耶稣来到这地上的使命呢是背道而驰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来到这地上是带着使命，主带使命是什么呢？他要来这个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瞎眼的都看见，就受压制的都自由。他们不知道，他们以为这样子做呢是帮主的忙，他们以为这样子做呢是服侍主。弟兄姊妹，原谅我说这一般的人呢，他们是活在宗教里面，他们有很多外面宗教的活动，但是他们没有摸着主自己的心意，他们不知道主是想要什么的，主来到地上的使命是什么，他要叫瞎眼的都看见，他要叫被掳的得释放，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他们不但责备他，而且禁止他发声。但是我们很感谢主， 这个看外面看不见的瞎子巴底买，他没有因为在耶稣周围的人的禁止，好像不世俗的人的禁止，他就不做声了。他越发的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当他这样的呼求，这些人能够禁止他们，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可怕的事实。就是当你看见有人来求看见求亲近主的时候呢，总是会发现有难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但有神还有鬼，而魔鬼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抵挡的工作，而且你会很可怕的发现，甚至一般可能在主周围的人，他可能都沦落成为魔鬼所使用的工具，成为男主能来亲近主，成为男主能来寻求主的一个这个棋子。而且你会很稀奇的发现，在教会历史当中，或者说在弟兄姊妹们的身上，你会发现魔鬼做的工作很成功啊。我们扪心自问一下，有多少的机会我们愿意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是寻求看见的祷告，有多少的是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与弟兄姊妹们为了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来看看我们的祷告机会，你就知道有很多的难处，有很多的事情不能够让我们清心的来到主面前来祷告，就像有一般的人在禁止一样。但是呢，这个巴底买他没有因为别人的禁止他就静默无语的，恰恰相反，他更大声的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啊！”而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主也教导我们，我们的祷告要恒切，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祷告，不要灰心。当我们这样情辞迫切的祷告的话呢，主一定听见了。弟兄姊妹们，当主听见的时候呢，49节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就站住了。在这些周围的人认为可能耶稣太忙了，没有机会去理他们。可能在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的认知里面，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信主，我是一个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信徒，我的祷告主会听吗？主会在意我的呼求吗？主忙得过来吗？的确我们的主很忙，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的，但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实在是那位顾念我们软弱的主。在这里你看见主耶稣就站住了，说叫他过来，救过他来。弟兄姊妹们，我自己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主耶稣的回应太美了，这是一个太美了太宝贵的一个话语了，叫他过来。当瞎子听到叫他过来的时候，你看他的怎么回应，瞎子就很高兴跳起来过来了。但是呢，当我在讲瞎子的回应之前呢，我请大家再思想一下周围的人他们什么反应，他们怎么跟瞎子说呢？放心，主救你了，主叫你了。当我看到瞎子这样的回应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怎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一帮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为什么可怕呢？一方面他看风使舵，更重要的是他其实知道这个瞎子如果来到主面前，是主可以帮助到他的，是主是可以拯救他，是主是可以医治他的。你们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事实。可是他们拦阻，他们不让这个人来到主面前。因为他怎么回应呢？他说：“放心，主救你啊，主叫你了。”也就是说，其实这耶稣周围的这一帮人，他们是知道主耶稣是大能的，哪怕是瞎眼来到他面前也一定能够看见的。但是你会发现圣经上面讲到人的心的时候， 你就真的能够佩服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你从这个简单的几句的对话，你就能够发现，当一个人的心里面哦，诡诈刚硬到一个程度，是多么的可怕。感谢主，瞎子终于有机会来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哦，弟兄姊妹们，我再次说，哦，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哦，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感恩，因为这里面有实在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反差。这一般的人，他们拦阻拒绝瞎子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可是呢，当主耶稣叫这个巴底买瞎子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看看接下来什么事情发生呢？接下来主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们，我相信这应该是这个瞎子这辈子听过最美妙的声音了，最动听的话了。想象一下，这个被人瞧不起的瞎子，没有人在意他死活的瞎子，一个乞丐。但是呢，我们的主，至高神的儿子，不仅仅让他站在他的面前，是我们的祖先开口的。主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宝贵的主。我们如果看见说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他是这样的怜悯顾惜到罪人的软弱，他要为他们做什么？还要为这个瞎子来做什么？再也没有比这个更美妙的声音了。而且呢，不仅仅只是做一个这个样的一个瞎子，我们圣经上面知道，告诉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一个乞丐啊，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不仅他是一个可怜的，你要知道他的千倍也很可怜。圣经上面说，从来没有一个义人的后裔做乞丐的。你可以知道这个巴底买他自己可怜，其实他的父辈也很可怜。弟兄姊妹们，想想看，其实这跟我们是不是很像啊？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义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罪人的后裔，我们都是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我们是从老亚当那里继承了这个罪恶的生命。可是有一天，当我们有机会站在我们的主面前的时候，主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主要为我们做什么？当然我们后来知道，主为我们把自己生命都付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非常的感恩，何等的有福，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位生命的救主面前，来到这位至高神的面前。他问这个瞎子，要我为你做什么？感谢主，弟兄姊妹们，因着这个瞎子情实迫切的祈求，主听着他的祷告，主来到他面前。弟兄姊妹们，当这个瞎子看到主呼召他来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丢下他的衣服跳起来了。哎呀，我觉得这个瞎子真的很可爱啊，他真的是把他内心里面那种喜乐啊，内心里面那个激动啊，通过这个丢下衣服，通过他跳起来展现出来的。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的律法，他们很看重外衣的，他们觉得外衣是很宝贵的，甚至律法只规定，你要夺人的衣服的话，你只能夺人的里衣，不能夺人的外衣。对一个一贫如洗的乞丐跟瞎子来说，这个外衣可能是他最宝贵的一个财产了，可能他是最看重的东西呢。但是当他看到主叫他的时候呢，在他看来最宝贵的东西呢，跟主的那个福州， 跟主教堂来到他面前呢，不值一提，他丢掉了，他跳起来了，那种的喜乐啊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他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动作跳起来了。而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种经历吗？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喜乐，有这一种的啊，能够这样的一个激动？弟兄姊妹们，我这个月非常的开心，很喜乐哈，因为我家的老二他信主了，我们为他祷告了十多年，我们盼望他能够清楚蒙恩得救，我们不盼望他每一次跟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听过很多的主日学的故事，听到很多耶稣的故事，他就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感谢主，我们没有盼望他这样子，我们盼望他能够真实的认识主，他有很多的挣扎，他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感谢主，在这个月他决定要信主了。当他又决定信主的时候呢，我就问他里面的感觉。他说，我感受到了这个没有重担，感受到了喜乐，感受到了自由。弟兄姊妹们，我实在是非常的喜乐，我也愿意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喜乐。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主就在我们能够在我们孩子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感谢主，这个乞丐当他看见耶稣喊他的时候，他就激动地跳起来，他走到主耶稣面前，他到主耶稣面前，那当主耶稣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你听听瞎子的回应，他也不客气哈，从来没有能够干过这个事情的，他也不客气，他说我要能看见。哎呀，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所以我就用这句话作为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我要能看见。对于这个瞎子来说呢，他没有求主耶稣给他很多的财富荣华富贵，他真的知道他最缺乏的是什么。这个祷告让我想起有点像所罗门的祷告一样的，好像求智慧。瞎子他真知道他缺乏看见，所以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他有一个目标非常明确的，也真是他所需要的祷告，我要能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想象一下，我们自己回想一下，我们有多少的祷告是能够像瞎子这样的祷告？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目的性都不强？而更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哎呀，他说来到主耶稣面前，有的祷告不敢祷告，心里面虽然很想要不敢祷告。你看呢，人家这个瞎子一点都不客气了，对吧？他没有说不敢祷告，他一求就是一个这个不得了的祷告，我要能看见。上世以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让一个瞎眼看的眼睛得开的，他一起求就是一个最高的祷告，目的性非常的明确，他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也要看见，我们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我们的主是全能的主，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知，他其实知不知道瞎子真的需要什么呢？他当然知道了，但是呢，他需要瞎子自己说出来。这就是什么呢？这是需要我们也要借着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在我们祷告以前，主当然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当然知道我们的缺乏，但是他盼望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与主同工，他就要做工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位荣耀的主，至高神的儿子，他竟然愿意降卑到这一个程度，他愿意借着我们的祷告来与我们同工，愿意借着我们的诉求他来成就，这是一个何等的抬举，他又是何等的降卑。当我们能看见这样一个这么爱我们的时候， 你说我们的心怎么能够不被恩看？瞎子的祷告是我要能看见。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我们要有一个情实迫切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这里面瞎子说我要能看见。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有看见吗？哦，你知道说，哦，我们信的主是这位全能的神，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也知道我们向他祈求什么他都能够成就。我想请弟兄姊妹们思想一下，这样的认知是道听途说的标准答案呢，还是我们内心世界里面真实的主观经历？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真的需要重新的来思想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如果我们不能够真知道真认识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受很多的亏损，甚至我们都有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情是拦阻主工作的事情，我们甚至有可能会像跟随着周围耶稣周围的那些人那样子。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有一天落到这样的光景当中，是何等的可怕。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通过读这段的经文，你从一个瞎子身上你能够看见他有一个发自内心的祷告，他又能看见。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真的看见我们的主，真的认识我们的主，真实的看见呢，一定会带来一个真实生命的改变，我们的属灵光景一定会有个质的飞跃。你看见没有，这个瞎子本来是坐在路边讨饭的，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主开了他眼睛了。圣经告诉我们，瞎子立刻看见了。然后呢，他是不是就走了呢？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哦，在路加福音里面还讲到说，他就归荣耀给神。弟兄姊妹们，真实的看见一定会带领我们有一个行动，就像这个瞎子这样，他本来是坐在路边讨饭的，他本来希望通过人的施舍，是因为通过人的祈求，能够人的施舍能够给予他一些生活上的所需，给他一些食物。什么叫做乞丐呢？乞丐他不能够自己去得着生命的所需要的东西，他需要通过别人的施舍，别人的供应，才能够维持他生命正常的运行。哦，弟兄姊妹们，这个好像听起来很熟悉哈。啊，有的时候你看我们读圣经，自己不读，就想听听别人的亮光，是不是得一些恶少的资料？真实的看见呢，是会帮助我们自己来跟随主，自己来读主的话语，而是不仅仅只满足于别人的读圣经的亮光给你，别人在讲道上面的分享给你，一定是我们自己来到我们这位主面前，丢掉外衣，丢掉在过去在人看来所宝贵的东西，而奋不顾身的来跟随我们的主。真实的看见一定会带来一个属灵生命的转变。当这个瞎子眼睛被 K 的时候，他就跟随我们的耶稣。弟兄姊妹们，圣经把这一段的故事放在这里，不只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个可怜的巴迪买怎样从乞丐瞎眼 被主开的眼睛来跟随主。圣经更是要借着这一段的故事来给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原来也像这个瞎子一样，我们也是一个乞丐，我们也是在这个神的眼中可以说是毫无价值了，是罪人，是堕落的主内，我们实在罪恶过患当中，在人看来没有价值的，但是呢，主耶稣却亲自的来寻求寻找我们，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赐下他自己的生命，他要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弟兄姊妹们，假设我们今天对我们的主还没有一个主观上面的认知的话，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像这个瞎子这样谦卑的来到主面前，对着我们的主有一个祷告，可怜可怜我们，要我们能够看见，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何等宝贵的一位主。我记得前一个星期，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我有一个客人啊，谈到了福音啊，他说他信佛，然后就说，我跟他说我信耶稣，我们就很长的交谈。其实我说我们信主跟你们很大的不一样，他说什么不一样？他说有一点就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说你想起你所拜的这些，你所拜的这些偶像，你想到他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的时候还惧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我说我们信耶稣就不一样，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信耶稣，我想起我的主的时候呢，我说我有的时候用语言就没办法形容出来，但是有一首诗歌，我们223首诗歌，哦主耶稣，我一想到你的时候，心里面就觉得甘甜。他就问，为什么你想到你所信的那位主，心里面就觉得甘甜呢？感谢主，所以我就有机会跟他讲我们的主怎样的宝贵。弟兄姊妹们，当你今天看见这一段的经文，你再想想你的主，想想主在瞎子身上所做的，想想主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你心里是不是觉得甘甜？你是不是要带恩感起来跟随我们的主？你要跟随我们的主，那你怎么做呢？是不是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知道吗？当瞎子在看见有人告诉他这个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他就开始喊。但是在这之前呢，在这之前他没有见过耶稣，但是他是不是有机会听到关于耶稣的很多的事情，对不对？也就是说，有人把耶稣所做的很多的事情，我没有因为他是瞎子就拒绝与他分享，恰恰相反，有人把耶稣的事情告诉他们，告诉这个巴底买瞎子。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罗马书告诉我们，信道是怎么来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对不对？我们如果真的被主恩感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也会像有的人那样，把主耶稣的事情介绍给哪怕是像一个在人看来最没有价值的、最可以被忽视的那一个人、那个瞎子。我们一定也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一定也会把我关乎我们主耶稣的救恩、算是我们主耶稣的奇妙来介绍给我们周围所能接触到的人。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可能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做过这样的事情了？我们有把我们的主耶稣介绍给别人吗？如果没有的话，问一下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没有？难道你不觉得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宝贵吗？难道你没有那种感觉，是像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的，说是宝贝放在我们里面吗？如果没有的话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生命是何等的宝贵。至高神的儿子他愿意住在我们里面，他这样的宝贵的生命愿意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他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个使命， 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是要显出他自己的荣耀。如果在我们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彰显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可能你一次的祷告好像主没有听见，下次更加大声的祷告，更加情实迫切的祷告，主啊，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实的认识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跟随我们的主，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与以前不一样的生活。就好像这个瞎子，他认识了他的主以后，他的眼睛被开了以后呢，他从此以后不再是在耶利哥旁边那个可怜的乞丐了，他乃是跟随了我们这一位生命的救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今天我们也同样得到这样的生命，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借着短短的经文，你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看见你是那位何等有恩慈有怜悯的神。主啊，是的，你就是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甘甜的生命的救主。你爱我们，你愿意为我们甚至付上你自己生命的代价来救赎我们。主啊，你不仅仅救赎我们，你今天你仍然在以恩膏教训住在我们里面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求主你怜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对你的认识是何等的肤浅，我们真的求圣灵你来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住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而变化，叫我们的生活能够散发出因为认识你而有生命的香气。主啊，叫众人能够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